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1月13号到11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韩国成功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4年11月10日，韩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大田 KT 人才开发院隆重举行，有十名来自韩国各地的学员在会上发言，分享了自己修炼后身心获益，以及各自在日常生活中证实大法和讲真相的项目中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向内找自己，实修心性，用心救人的体会。这些发言偏偏真挚感人，学员们通过互相交流更加坚定了精进实修的决心。学员在发言中对师父的慈悲和保护表示无限的感恩，令与会者深受触动。
旧金山老兵节游行，民众赞法轮功伟大。2024年11月10号星期日，美国旧金山举行了第104届老兵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受到邀请参加此活动，受到主办方和民众的欢迎。当天上午11时，游行活动在风景秀丽的旧金山渔人码头附近举行，队伍从恩巴卡德罗大道出发，一直走向杰佛逊街。队伍除了美国的海军、陆军、空军，也有各式特色的乐队、旗队，有数万人参加游行。法轮功的队伍由美西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腰鼓队组成。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现在来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法轮功学员修炼基于真善忍的性命双修功法，他们的演奏非常精彩，非常棒。
真善忍美展在美国会大楼举行，正要赞赏。为期3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11月13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开幕。画展首日，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上百人观看了画展，其中有2位国会议员。观众表示，画展美丽感人，他们从中看到希望，看到真善忍的力量可超越所有痛苦，画展令人想做一个更好的人。
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曼哈顿连映7天，共35场。一位受命参与中共活摘器官任务的中国军医亲自出面述说活摘器官内幕的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目前正在纽约曼哈顿电影村电影院上映，至11月21号，共7天35场，每天5场。该纪录片目前正在角逐第9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它由加拿大如意电影公司制作，华裔导演张永静为皮博迪奖得主。该片的取材克服了重重困难，前后历时7年才制作完成。他通过对大量亲历者的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和证词，包括对参与活摘器官医生的独家采访、受害人失踪前的录音等等，再一次揭开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黑幕。特别是一位在沈阳总医院实习时曾经受命参与活摘器官任务并在活摘现场的军医，在逃离中国10多年之后，最终突破一切心理障碍，站到镜头前述说这个 不堪回首的过程。
坚守故宫退两万，台湾三退一宫遍地开花。作者陈曦。九篇共产党已经发表了20年，在这20年中，全球大量的三退一宫克服重重险阻，传九评，劝三退，退出党团队。这些一宫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故事？全球退党中心推出三退一宫系列报道，今天的主角是李素贞。李素贞是台湾台北市的一位三退一宫，从2008年开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向大陆游客简称陆客讲真相劝三退。据他介绍，2013至2014年间，台北迎来了大陆游客的高峰期，非常多的陆客来故宫观光，特别是过年、五一长假、暑假、十一长假，游客明显增多，各地一宫都往这儿来，退的也多，基本上都愿意退，又一宫最多一天能退200多个，他一天也能退到60到80个。到疫情前，他平均一周来景点2到3天，目前大约已经劝退20000人左右。他说，这不是他个人多厉害，完全是台湾三退一宫同心协力，让陆客从落脚台湾那一刻起，在各个景点都有机会一关一关一步一步的听，不断的听，陆续的听，最后有机会三退报平安。第一部分，心痛陆客害怕中共，下决心学习轻松讲真相。2008年，李素贞利用下班休假时间去故宫，拿展板向搭游览车的陆客展示再发真相资料。2010年，陆客非常多，见他们没有听真相就离开，他感到很心痛。有时在练功点，有陆客过来拍照，悄悄在旁边说，你看他们很厉害哦，都双盘哦。他就动心了，想要去跟他们讲。他一开始不会讲，陆客也很害怕，说有610的人监视，不敢拿资料，不敢听真相。李素贞受访时回忆最震撼的一次，有一个2、3岁的小孩被爸妈抱在手里，我在帮他爸爸妈妈三退的时候，他眼睛咕噜咕噜地转，说警察伯伯要来了，警察伯伯要来了。他非常害怕，我赶快安抚他，说我在帮爸爸妈妈做好事，警察伯伯是抓坏人的。他还是很害怕，他家人也帮忙安抚他。李素贞感慨地说，我好心痛，中国共产党已经恐怖到这种程度，连这么小的幼苗都受残害，让这么小的小孩心生恐惧，这么小就懂得害怕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相一定要讲，绝对要讲。他就开始慢慢学习，从明慧网义工分享的心得体会中学，跟资深的义工学，发现他们都用非常轻松的方式去跟陆客接触，让陆客愿意听。他再用自己的方式做些改变，比如帮陆客照相，帮助他们找导游，带带路，告诉他们怎么坐车，在诚心帮助陆客的过程中融为一体，再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陆客慢慢感受到诚意与善意，开始愿意倾听，听他们在国内听不到看不到的。有一次准备跟一位陆客讲真相，他说，你不要跟我说，领导在后面。李素贞就先跟领导讲，领导，你这么好，带着这么多的人来，大家都向着你，大家都想要听你的，你这么有影响力，这么优秀，更应该做一个标杆让他们看，只要懂得他们的心理，消除隔阂跟界限，让他们放轻松，再赶快抓住真相要点讲，就能让他们退。领导先退了，其他人都跟着退。第二部分，启发善良本性，陆客三退后气色变红润。 李素珍说，有的陆客很凶，只要打人吐口水不愿意听，就会提醒他，你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机会来台湾，为什么不去享受享受你的权利呢？在大陆，你怕我，我怕你，那日子真的是你要的吗？你喜欢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凶？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啊。我们都是中华儿女，两岸哪里不同？以你这么聪明的智慧，肯定会有很多的思考空间。不光我讲，你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大脑去思考，到底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在国外跟在国内讲的、听的都不是一回事？有一次跟一位干部讲真相，那干部一开始非常生气地骂，你走开，离我远一点，甚至快要推人。李素珍不动心，慢慢跟他讲，讲中国的传统文化，讲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现在的人怕碰瓷，有人倒在路边谁敢帮他，大家都怕碰瓷，对吧？因为仁义礼智信几乎完全都不存在。问他来台湾有没有感受到那份不同，他不说话，把头低下。等他慢慢愿意听的时候，李素珍就把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个真相告诉他，然后说，像你这种一定是高干或者是很有地位的人，你们在大陆肯定也知道共产党的不好，可是你们在那边没办法，现在你们来台湾有这么好的机会，应该珍惜这个机会，赶快退，而且不用向党组织表态，只要在这边帮你在退党网站把它退了，甚至你可以用化名小名声明。那干部就一点点接受，听到最后知道后果就很害怕，说那我们咋办？李素珍说，三退呀，让上天保佑我们善良百姓。他很高兴地说，好，我退。有的陆客很强势，我就是共产党员，你看看我们多强大，你们台湾也是我们一个省。这时李素珍就会想办法去启发他的善良本性，台湾保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你没有感觉你来台湾非常轻松非常自由，陆客都会认同，台湾人素质高，无论到什么地方大家都很客气很善良，氛围很轻松。这时只要抓紧讲重点，例如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天安门自焚为案，藏字石，让他赶快明白，他们就会表态。还有陆客问，是不是拿了美国的钱才来做义工？李素珍说，你注意看看你们在内地拿了钱的哪边凉快哪边去，有人来时就做做样子，是不是这样？可是你看我们历经风吹雨打，在烈日下高温三四十度，上边烤下边烘，我们不停地跟着跑，还要用心讲，需要这样辛苦吗？我们不是在做广告做生意或做业绩，我们完全是为了让你们听到看到在国内听不到看不到的，是希望你平安。陆克说，我不相信你们一定拿钱。李素珍说，你说说一个人给多少钱，全世界每天有这么多三退一工，哪个国家每天能付得起这么多的钱？你不能给这个不给那个吧，要是全部的义工都拿钱，你说这笔钱怎么报？我们不但没有拿一分钱，我们买的传单所有的这个资料都是我们这些义工自己义务拿出自己的所有的零用钱省下家用来给你们的。他们一听就不说话了。李素珍说，有非常多的陆客原本脸是黑黑的，听完真相三退以后气色立刻变得红润，因为那震撼非常大，才有那么大的变化。第三部分，永不放弃，鼓励基督徒珍惜耶稣给的一次又一次机会。李素珍受访时还谈到，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华裔女士非常优雅但很高傲，带一个混血儿小姑娘20来岁很漂亮。这位女士一开始不愿意听，她说，你不用过来，我在加拿大，你们太多的人来告诉我了， 太多人来叫我退了，你不要再说。我说，你是多好的生命，这么多人跟你讲，你应该珍惜自己。他说，我信耶稣。我说，你的耶稣都希望你平安，一次一次不放弃你哦，要赶快把握这机会。他听后不讲话。我继续告诉他，我观看你能把这个小女孩教育得这么好，她穿的中国服很优雅，很懂事，扶着妈妈。就这一点，我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注重我们中国文化的人，一定是好人。所以我今天告诉你，真的，我们要珍惜这个机缘。我再慢慢跟他讲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听说大水来了，有人叫他快跑，可他不动，说他信基督会救他。水淹到肚子了，有人来救他，他仍无动于衷，也说他相信基督会救他。水淹到脖子了，有人来救他，他还是无动于衷，还是说他相信基督会救他。最后他被淹死了，到了天上，他问耶稣，我的主，你为什么不救我？耶稣说，孩子，我派了三个使者到你面前，你都不相信啊。我最后跟他说，基督给你一次一次机会，你不能放弃。他最后决定退党。李素珍说，我觉得讲真相是个机会，绝不要放弃他。就算他一开始不退，还是要继续跟他讲，让他去选择。第四部分，听明真相的西人便活传媒，帮助大陆友人三退。故宫游客来自全世界各地，西方自由社会的人与大陆游客的表现迥然不同。李素珍分享另一个故事，有一次遇见一位会讲中文的纽西兰洋人，他问我，你们讲这些是真的吗？有用吗？我就跟他讲真相，从425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再讲活摘器官，他非常震撼。我说，你应该到台湾来学中文。他说，我现在就觉得那边很不安全，我就到台湾来。我告诉他，我们会在这边讲真相，是因为我们非常珍惜大陆的人，是希望他们能听到真相，尤其像他这样完全不了解的。我很高兴他今天愿意来听，希望他可以把我们的讯息发布出去给大陆的朋友。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来时竟然告诉我，我今天帮你带了人来，你要赶快帮他退。他的朋友是一位上海姑娘，两句话就退了，三退后好高兴。还有一位自武汉来自由行的小伙子，三退后说，阿姨，我不回武汉了，台湾太好了。李素珍告诉他，没有途径留在台湾，爱国不爱党，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会强大。他仍说想去美国，因为在大陆没有人相信这些，也没有人要听这些，即使自己要跟他们讲，别人都不听，甚至还会说他头脑有毛病，他很伤心。李素珍说，明真相的人就是活传媒。第五部分，三退路客的感动，阿姨，我看你好辛苦，我能抱抱你吗？李素珍说，老一辈的路客因为经历过从中华传统文化到被共产党假恶斗专制的变化，能够理解我们所讲的。有一次跟一位来自四川的老先生讲三反五反大跃进六四天安门事件，我说大跃进死了4000多万，他说，姑娘，我在当下何止4000万，我都吃人肉了。我听了很伤心，说，大哥，你看看这个党是我们要的吗？他说，本来就不能要，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李素珍继续说，现在18到20岁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是受共产党的这种洗脑，对我们传统的东西，真正人性善良的东西感受不到。可是当你跟他讲清楚的时候，那种感动无法言表。 有一次遇见一个十七八岁来自北京的男生和一个女孩，我先跟男生讲，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你看台湾这么好，请他想想看，东西柏林墙为什么一时之间倒塌，把现在跟以前所有历史的见证告诉他以后，他非常震撼，马上退，然后请我等他一下，迅速找到他的同伴，跟我说，阿姨，你再跟他说一遍，我不会说。我就把我刚刚讲的再告诉他，他也非常感动，三退后，两个人非常高兴的谢谢阿姨。后来我在跟其他人讲真相的时候，这男生一直站在那边等，等我回过头来，他说，阿姨，我看你好辛苦，我能抱抱你吗？我就让他抱抱，他很高兴地说，阿姨，好感动。另有一次，我跟一个男生讲完真相，旁边的义工问我，刚才跟那个人讲什么，他怎么哭了？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告诉他，你这么优秀，有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有接收到那个真诚的态度，所以他就很感动。李素珍说，我为什么每天都那么爱做义工，是因为当一个人明白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感动，还有让他们明白后自己内心的欣慰，你就会觉得肯定要讲，一定要讲。第六部分，台湾三退义工遍地开花，愿陆客上宝岛得平安。李素珍谦卑地说，自己一路慢慢地走来，从部会到比较会，也因前面义工的铺路才有自己收割的机会，不然要在短短几分钟内让大陆朋友明真相，选择三退也不太容易。谈到其他义工的铺垫以及同心协力，李素珍说，台湾讲真相的景点真相点遍布各地，陆客从机场出来就开始听到，有的第一站就来我们故宫，有的从中南部开始旅游到故宫再听我们说，就说都听过了，有的到最后要离开前的那一天才到故宫，我们才帮他退，所以要不停地讲，无论是给他们听到的机会或是给我们讲的机会。真相点采用排班制，以故宫为例，早上8点半到12点为早班时段，下午1点到5点是午班，12点到下午1点有一个交接过程，当时一般早晚班都差不多有4人，有事的话有时候就留2人留守，至少都会有1人。李素珍说，台北真相点就有5、6个，士林官邸、国服纪念馆、101、西门町以及自由广场、原中正纪念堂。后来北部又增加了基隆的野柳、新北的九份、桃园机场、蒋中正陵寝所在地慈湖等地，其他地方如台中附近南投的日月潭、嘉义的阿里山、台南的赤坎楼、高雄六合夜市、垦丁，甚至台湾离岛包括金门、澎湖都有义工讲真相。有一个义工很勇敢，看到九份山上每天陆客那么多，他自己也不畏辛苦到山上去讲，甚至有去阿里山的义工，因为不可能一天往返，他们就在阿里山租房子住在那里。听说有一个义工在那儿弘法练功，全身被蚊子叮，他实在是受不了，可是那么多的陆客在看他，他就忍耐下来，这些让李素珍深受感动，激励自己在舒适的环境下更要加油。台湾的三退义工很多是退休人员，也有上班族利用假日休息时间讲真相，各行业都有。101附近的上班义工一下班还来不及吃饭，就直奔101真相点，甚至还有很多小小孩、小义工，他们从小就陪着爸爸妈妈走到景点，一起去发发资料。李素珍最后说，以上自己的故事只是众多义工中的小例子，全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义工发出的善心和无怨无悔的付出，那背后所有的辛酸肯定不止于此，有非常多义工的经历与心得更丰富，比自己做得更好，大家只有一个心愿，来台旅游的陆客人人能够三退 保平安。后记。自新冠疫情开始后不久至今，大陆来台旅游暂停，李素珍由景点讲真相转为电话与社交媒体讲真相，继续用善心感动着更多的大陆同胞认清中共邪恶恐怖与欺骗，三退保平安。
千万注意别白修，作者大陆弟子。在修炼中，我们常常起早贪黑的练功，废寝忘食的学法，风雨兼程的讲真相，我们吃苦不少，付出诸多，承受很大，但又常常感觉不到心性的提高，时而跟头把式摔一跤，时而恍恍惚惚，真假难辨，为什么会这样呢？最近学法看到了多处白练白修的讲法，很是惊愕。修炼真的是极其严肃的事情，这些法中的玄机今天才刚刚看见，真是自己的悟性心性太差了所致。一，做坏事白修了。师父讲到，因为一做坏事就要掉层次了，白修，所以很多功能是锁起来的。转法轮圆满前是允许有人心的，但是人心是有底线有原则的，突破了底线原则就是做坏事了。在哪件事情上没守心性，心性掉下来，这个关就没有过去，就是白修了。比如杀生害命，触犯色戒，挪用资金，参与传销，出卖同修，骂人干仗，憎恨报复等等。当然我们会给自己找各种借口遮掩，其实就是骗自己，却骗不了神佛，错了就是掉下来了。师父讲，而且在任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挪用了资金，或者是当了自己的钱，那可是修炼大忌，可是很严肃的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可千万别在这上出问题。师父不会去过重去讲这些事，我也不把它看重，可是我真担心谁在这上出问题，那么多年就白修了。就是里不管你是老学员还是新学员还是负责人，就是里可能毁了你。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请注意，那么多年就白修了。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一次挪用，一世白修，九山九任，功亏一篑啊。二，膨胀起白修了。师父讲，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转法轮。有的人在修炼中有所感悟，就自我膨胀起来，有的自认为已经圆满了，参与演讲乱法，有的说明慧网是旧势力安排的，认为现在做三件事的都是层次极低的，自己不主动修去魔性，就是任由邪魔往地狱拖。有的人还让别人把经书烧掉，其实真的被魔控制了。三，跟魔走白修了。师父讲到，你随便认师父，你要跟他去了，他把你带到哪一步上去，他都不得正果，你不是白修了吗？另外，高层空间的人都是神，变得很大，神通大显，心意不正，你会不会跟他走啊？你跟他走，一下子白修了，他就是真佛真道，你也得从头再修炼。转法轮。在世间修炼，佛的脸上不会写着佛，魔的嘴角也没标魔，因此以法为师才能辨真伪实正邪， 而且魔还会表现得很和善，更暖心。有些人受迫害后就改念佛经去了，有的把钱都捐给庙里了，孩子也不管了，家也不回了。佛教末法，万魔出世，群魔乱舞。四，显摆后白修了。师父讲到，见悟这种修炼方法也不容易，有了功能，有些人的执着心就放不下，就容易显示，就容易去做不好的事情，这样你就得掉功，你就白修，最后就毁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转法轮，人是需要价值感的，在认可表扬中会心满意足的，而修炼中如果生怕别人不知道，就是显示心了。当然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只是随口说说，那些资料都是我做的，那些文章都是我写的，可是人中一显示，一传扬，一欢喜，邪恶也就知晓了，旧势力也就盯上了，可能就在劫难逃了。而这个劫难是自己的显示招来的，事没少做，心没守住，掉下去了。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对观难的一点肤浅认知，作者海上日出。观难在修炼中，在人生中，人人都会遇到，表现千差万别，有喜事，有恶事，也有各种病业以及各种麻烦事等等。对待观难的态度认识不同，也是心性境界不同，造成基点不同，产生的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从人的角度看观难，遇到喜是高兴，遇到恶是忧愁，急于摆脱困境，在事情表面找原因，在三界最低思维角度想问题，分析事，处理事。从个人修炼角度看观难，个人修炼有素的人会把一切周边的事物都化作成就自己、修炼自己、提升自己境界的因素，包括观难。遇到观难，正是我们从人走向神、与人决裂的最好机会。从正法弟子角度看观难，三界是为何而成？我们是为何而来？一切事物的存在皆因这一主线而生，那就是师父要正法解救众生。所谓观难，都是我们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机会。众生会以各种缘分来到身边，当然有善缘，有恶缘，那么是不是就会遇到高兴的事和观难的事呢？来到三界的人都不是一般人，都是各界主和王，宇宙穷体的代表。那么人和人的关系还是简单的人和人的关系吗？那不就是宇宙和宇宙的关系，穷体与穷体的关系吗？那么遇到的事包括观难，可不可以理解为是旧宇宙之间的恩怨渊源？旧宇宙解决不了的历史因素，等待大法救度归正。大法弟子正念的选择，会把大法美好展现出来，就给了他们得救的机会。大法尽解渊源。红银二，一切皆得解。简单的说，人遇到事要解决事本身，个人修炼是要解决成就自己、提升自己，而大法弟子是抓住机缘，正视大法，注施正法，救度众生。奉上师尊的一首红银六中的诗以共勉：渡人渡己难，大法图修不难，重重烦心处处难，上是文难一笑解，中是欲观不坦然，下是人心去不完，大法传世不非凡， 渡人渡己圆满还，几人能行几人空谈。片面认识，请慈悲指正。
手机与封神榜中的九曲黄河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当下看手机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态，因为在手机网络中，人们想看的、想要的、想玩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中，手机已经开始主导和控制人。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也随波逐流，日复一日陷入手机网络泥沼不肯放下，就好比封神榜故事中元始天尊的十二大门徒全都陷入三仙岛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的九曲黄河阵，都没有过去这一关。因九曲黄河阵中都是最美好的事物，三界顶端最美丽的云彩、流霞、浪苑仙境、华美绝伦、醉心销魂的世界。元始天尊的十二大门徒千百年的修行，在九曲黄河阵中都毁于一旦。如今手机相当于封神榜中的九曲黄河阵，凡是心中喜欢的、想要的，手机中都有。美景、美食、美女、美好的事物，一切应有尽有，可以让修炼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手机也可以使修炼人千古的机缘、多年的修行毁于一旦。不久前，一位长期看手机的女同修病夜离世。这位同修61岁，心地淳朴，本性善良，做事情总是为别人考虑。就是这样一位好同修，在病夜期间，白天看手机微信，晚上招来大色魔，从窗户外面进来，很吓人。身体病夜表现是晚上睡不着觉，喘不上来气，两条腿和脚都浮肿，后期才认识到不能看手机了。同修离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长期看手机占主要一个方面。本地还有三位五六十岁的女同修，也是长期看手机，使用微信，因为微信里有钱，联系起来方便快捷，舍不得卸载。目前三人都有病业。本地一位50多岁的男同修，整天忙于工作，没时间学法练功，有空就看手机，长期使用微信，目前身体已出现病业。还有两位我认识的男同修，均57岁，都是长期看手机，使用微信，两人身体上都有病业、隐疾。还有一位60岁的女同修，已经搬家，有人看见她在手机快手上直接亮相做直播。作为修炼人，必须放下手机，抓紧时间精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
也谈言情小说的危害。作者海拜大法弟子。读了明慧网文章，看小视频小说的危害，我深有同感。我感觉言情小说害人匪浅，是现代社会中旧势力刻意安排的一种有力的毁人工具。我学生时代沉迷于言情小说，形成了那种所谓的可盼真爱、最爱、灵魂伴侣的错误人生观、价值观，也把两情相悦、来电、被爱慕、心有灵犀等男女之间的各种朦胧及暧昧情愫看成是一种美妙甚至高尚的体验。即使表面不说，内心也是对于异性的倾慕感觉美滋滋的，觉得是好事。对照大法的法理以及对照传统文化的道理，人的姻缘是根据业力安排的，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姻缘之外的男女情愫都是邪念，对修炼人来说，内心抱着这类错误的价值观， 那是和修炼背道而驰的，等于在水里加入毒药，一滴就足以致命。随着世风日下，个别修炼人也随波逐流，在婚恋问题上流于常人。最近我听说几位为了爱情而离婚再婚的同修，遭受很多磨难，甚至有的离世。婚姻不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商品，是严肃的。婚姻中的不如意，也是在承受的同时还业。修炼人则在其中提高自己。个人理解，如果不是有极特殊的情况，比如配偶的背叛及虐待等，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爱情而背叛婚姻，那么是造下巨大业力的。修炼人都知道，不能拿不义之财。个人理解，那不仅限于钱财，婚姻是人生的重大利益。在这方面，如果背叛了谁，对不起谁，亏欠了谁，那欠别人的是太大了，也许会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不必要的巨大难度。我想在这方面犯错误的，少不了是被言情小说等等现代观念污染和毒害了，因此才形成那种觉得爱情是至高无上的错误价值观，好像为了真爱可以摒弃道德、婚姻、规范等一切，推翻一切都是高尚的、值得的。这种价值观一旦形成后，会反过来操控人。修炼人一定要理智清醒，为了自己的未来，一定要及早抛弃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个人随感，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从同修离世看修炼的严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桂霞。同修 L 99年得法，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做得非常好，风雨无阻，出去讲真相，大量发放真相资料，贴粘贴等等，可是生活习惯的不注意，造成长时间不敬师敬法，师父的法相放的位置不合适，在师父法相和大法经书面前却敢穿着松松垮垮的睡衣，甚至夏天学法的时候穿得袒胸露背，大法书下面放着卫生纸和尿不湿。同修发现后与其交流，同修 L 似乎不以为然，对这种认识不认可，并说你们看不惯就别来了。近两年 L 同修一直处于宵夜状态，拉血吐血，近期比较频繁，几天一次。到九月初，与同修 L 接触多的同修联系不上同修 L， 去家里没人，最后辗转得知同修 L 昏迷，且已被家人送往某省级医院。同修 L 清醒时是拒绝上医院的，在医院急诊室已待了6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附近同修得知情况后交流，一位同修 X 悟到同修 L 属于元神离体，应该立即行动，尽快让他的元神与肉身合体。知道同修 L 是在家昏迷的，去同修家呼唤同修 L 的名字，一路呼唤着引导到其所在医院。此时同修 L 已昏迷第8天，按说昏迷8天足以造成生命危险，然而师父慈悲，还没有放下同修 L。 省级医院急诊室已下了病危通知书，病液假象肝腹水，昏迷时间长，医院认为没办法治疗，也没有进重症监护室的必要，并给联系其他接收医院。距离同修 L 家比较近的医院拒绝接收，后来联系到一企业医院同意暂时接收，当天下午被安排转院。同修告诉家属，转院途中叫着同修 L 的名字，叫其跟着走。转院之后，同修 L 的状态越来越好，逐渐有了意识，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同修 L 女儿接到医院护工打的电话，说她母亲同修 L 意识恢复正常，同修 L 的女儿还有护工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太神奇了。一个以下病危通知昏迷八天的人恢复了意识，同修 L 身上展现了大法的神奇超常，师父的慈悲看护。同修 L 的状态在一天天好转，可以进一些流食了，因其带着呼吸机不能说话，身上插满管子，输液管子、胃管、导尿管。可当同修去医院看他时，他的嘴一直在动，想要急切地表达什么。此时同修 X 到医院与其交流沟通，同修 L 承认自己昏迷状态是元神离体，是烂鬼强行拖拽他元神离体，想以此形式害他肉身死亡。此时师父在给 L 同修机会，同修 L 比划有邪灵烂鬼不停地往他腹部扔黑东西，致使他身体表现状态是肝腹水，他的身体周围布满了邪灵烂鬼，这些邪灵烂鬼在拼命地控制同修 L 的身体，他虽然看到了，但无能为力，他自己没办法解脱。乱法烂鬼企图以元神离体、肝腹水这种方式迫害死同修 L。同修安慰同修 L， 大家都在发正念。同修 L 安静下来，就在同修 L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过程中，与 L 同修接触比较多的同修去看他时，正好碰到同修 L 病情发作，像受到刺激一样，拽掉呼吸机，不配合医生的治疗，四肢极力挣脱，四五个医生护士都按不住，医生给打了镇定药才安静下来。本来同修是去发正念，却正好碰到同修 L 病情发作，听说同修 L 很快表现出肝病的症状，全身发黄，各项指标也急转直下，没几天就被旧势力迫害走了。为什么同修 L 犯病时让该同修看到？修炼中哪有偶然的事情？同修的表现都是帮助我们修炼的。原因是这位同修在同修 L 恢复意识后，曾带师父讲法的 MP3 让他听。因为他全身插满管子，只有手能动，自己没药。同修将装有师父讲法的 MP3 给了同修 L 的女儿。可是同修 L 的女儿后来却找不到这个装有师父讲法的 MP3， 把这个 MP3 给弄丢了。这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同修的女儿是常人，虽然对大法有一定了解和赞同，但毕竟是常人，把这么伟大的法交给常人去做，问一下大法在心中的分量到底有多大。那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法，是宇宙大法，不能这样随意的对待。这种不尊师敬法虽然是无意的，作为师父的弟子来讲都是不应该的，致使旧势力钻了空子。既然你不尊师敬法，那就利用常人让你们找不到吧。所以我认为该同修去医院时赶上同修 L 的发病，与不尊师敬法问题有关。就像师父讲的，因为法太大了，人对他稍微有一点不敬都是危险的。摘录自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不敬法的行为有各种各样，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同修们在尊师敬法这个问题上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给自己修炼造成障碍，也不要给生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让师父少一份操劳。每个人出现病业假象的原因各不相同，方方面面的环境因素不同，表现也不同。病业假象结果如何，有很复杂的因素，我们不执着，过程中自己该修的那一部分 是一定要修好的。
抵制微信的有用设置，作者程岩。看了同修的文章《手机与封神榜中的九曲黄河阵》，文章中写道，封神榜故事中，元始天尊的十二大门徒全部陷入到三仙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的九曲黄河阵中，因为九曲黄河阵中都是最美好的事物。最后元始天尊的十二大门徒千百年的修行在九曲黄河阵中毁于一旦。如今手机相当于封神榜中的九曲黄河阵，也可以让修炼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看了文章感觉同修说的太好，我也一直陷入和手机的纠扯中，深知它的危害，但又被它诱惑。当年看到明慧网的关于删除微信的通知时，就犯了难。家中九旬的老人听力很差，不能打电话，都是通过微信和我们联系的，所以没有删。现在微信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捷径，没有人会绕远。比如打电话、发信息、与你联系，都是通过微信。但是对修炼人来说，微信就像一个八爪鱼，用它带着吸盘、柔软而有力的触手来捆绑你。它的害处显而易见。我在微信中看了热闹，同时也努力去抵制它。朋友圈设了不可见，不用微信支付，不看公众号，设了屏幕使用时间，退了几乎所有的群，不在微信上购物，但是又陷入不自觉的刷小视频，过后又后悔，于是又找到一个设置，使小视频至多出现三个，可是这样还是不能脱离微信的纠缠。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青少年模式，设置上之后，微信就真的消停下来，公众号和各种推送都消失了，看个视频要输入密码，并且不可能连续打开，各种不可见。这样下来，微信就基本剩下了通信功能。对自己还不能完全抵制网络干扰的人，我觉得设置这个青少年模式，对抗微信的干扰很有用。当然，作为修炼人，是要以法对自己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以上是个人所见，不知是否妥当。
理直气壮的客户，作者大法弟子。早上一上班，一位客户就气势汹汹地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他发的货是错的。我听后也没有说什么，毕竟客户这样说也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想着如何去协调解决。我找了我的上家供货商，对方却一口咬定发的货是对的。我倒是左右为难了，不知道谁是对的。我的上家提醒我，要客户拍一下外包装的样子，或许是对方拿错货了。供货商也在善意的给对方找台阶下。最终的结果真的如我的上家说的，我的客户自己搞错了。这时我的客户态度开始软化，过程中我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心态， 而是尽量的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即使对方理直气壮的大发雷霆时，也只是善意的去解释。师尊在经文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大法弟子在任何的时候都应该保持大法弟子的状态，生活中、工作中也要表现出大法弟子的那种平和，这样才能起到好的作用。当时我的上家和客户都处于不理智的状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责任在对方，因此都是咄咄逼人的态度。其实谁对谁错有关系吗？把问题处理好才是目的。师尊在经文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一有事就要搞个你对我对，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我们遇到问题，如果按师父的法去做，都能够理智一些，懂得退一步，给对方留取一些空间，问题就会妥善解决。否则，即使问题解决了，矛盾却产生了，会为以后的合作埋下阴影。特别是我们遇到问题，无论再理直，也不能气壮，因为那样是很伤人的。一点理解，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干起来了等于又白练了。作者大陆弟子。那天我让先生看旅游攻略，他边嘲笑边讥讽说，你上次旅游一路被宰，这次又是购物团吧。我顿时火冒三丈，说你闭嘴吧。他还是说，我大吼你闭嘴。回想起来，这几年每次要出游都是因为他脱不开身、要回老家等原因取消，就是我自己要出门他也小黄为止，就连孩子结婚也是他要推迟出行时间，而后疫情封控没能出席。这次他又找理由是懒得动，怕花钱，而我对不实话实说绕来绕去极其反感，所以那两天我越想越来气，肚子里气鼓鼓的，胃疼的难受，拿起什么摔什么，对他憎恶至极，根本没好气、没好脸、没好话。晚上背法背到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一想我平时说一不二的，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转法轮。尤其这句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有白练了，让我十分惊愕，这干起来了等于白练了，那我脾气不好还不休口，这样算下来我白练了多少天多少年啊，白练的时间太多太多了，太可怕了，这咋休的啊。难怪我一直感觉身体疲劳，怕心去不掉，是因为不守心性，憋不住火，跟人斗的时候太多了，白练的时日太多了。虽然刻苦学法，起早贪黑练功，可守不住心性也是白练啊，真是惭愧啊。因为那个业力在那，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没消成。这些事情很多，我们好多人都遇到过这个情况，没有想一想为什么。 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转法轮。这些事情很多，转法轮的确如此。听说有个同修肚子疼，腰上绑着暖水袋，还跟人干仗，后来骨瘦如柴，胃癌症状去世了。还有个同修事事不让人，跟女儿干仗，把已经赠送女儿的貂皮大衣要回来了，之后几天就离世了。还有个同修不让人说，争斗心很强，现在连字都不认识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如果很多同修都不守心性，不能承受，总跟人干仗，那么很多同修不都白练了吗？形式上的学法练功讲真相，并不是真修实修。真修实修是要事事对照法理的，是向内找的，是守心性的。憋不住就发火，受不了就干仗，这不是修炼，这是没修，这是白练。修炼是要消业的，消业是要承受的，不去承受，干起来了，业力消不成的。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首先要冷静，憋住火，不能火冒三丈干仗，然后要向内找，还要感谢他帮我一举四得。如果做不到冷静，憋住火，干起来了，就又白练了。其实不学法，不守心性，跟人干仗，放不下病，都是白练。今后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不要练了几十年，最后都白练了，这不荒唐可笑吗？这不可悲可怜吗？修炼啊，太严肃了。师父讲到，至于说对法不理解，就让他学法，和练功要分开，一定要叫不学法的人学法，不然他就白练了。新西兰法会讲法。可是相反，你练功比谁都勤，但没按着我要求的心性去做，恐怕练也白练，虽然练功也不起作用。不管你练哪种功法，没按要求去做，很可能练的是邪法。法轮功第五章答疑。可是他又听说了，你要抱着治病的目的来，你的病不会好，等于白练。欧洲法会讲法，干起来了等于又白练了，承受过去等于功没白练，守住心性，提高心性，才是精进实修。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善念在，希望在。作者大法弟子。随着道德的下滑，人们的善念在渐渐的消失，但在很多的方面还是有好的一面的。我每天早上去买早餐都是买两份，一份是为母亲买的，母亲快80了，一份是自己的。每次老板都是给我最新的那种热的，稀饭也是。前天去的时候，老板让我等几分钟，新的马上出锅。我问他为什么每次都给我新的，他说，你不是给你母亲买的吗？老人新的吃着舒服。我听了非常感动，最重要的是他心中的那种对老人的善念和孝心。只有孝敬自己老人的人，才会关心别人的老人，这就是几千年来人们传统孝道的作用。人们虽然在很多方面变得不好了，但孝道仍在。其实我在很多地方都发现这个问题，只要是为老人买东西，老板大都会选择最好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在他们的眼里，仿佛是在孝敬自己的老人，这种善念真的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师尊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就发现人变化得太快了，但是我在仔细观察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们还有善心，只是思想变异得很厉害，被中共邪党简直是加速的在变异。不管怎么样吧，能否得救其实就看他的善念了。人只要有善念，就有得救的机会。大法弟子吃苦就是为了众生能够得救，看到世人的善念，才会有信心走下去，让更多的众生得救，是师尊要的。 也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师尊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大法弟子按照师尊讲的去做，做师尊要我们做的，就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因为大法弟子要做这个宇宙中最善的生命，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共同提高，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体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几天我右上边的大牙很疼，疼起来很不舒服，真是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命。我忍着，跟谁也不说。今天在练第二套法轮桩法一小时时，牙又开始疼。我就想师父的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引自红银二师徒恩。我心里念着念着就想，师有回天力的前提是弟子正念足啊，我做到了吗？那么怎么能做到正念足呢？去掉执着心啊，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是正念足啊。那么我就要把反出来的执着心抓住它去掉。练功中总是胡思乱想，都是执着心在起作用，干扰我静心练功，削弱我的正念。我就想，我的牙很疼，自己不向内找，不去执着心，却一味的希望师有回天力，那是有求之心啊，不还是执着心吗？所以抱着执着心念师父的法也是不起作用的。今天反出什么心，我就抓住什么心，绝不姑息，不能让执着心把我的思想当成他们的乐园了。今天彻底清除他们。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引自转法轮。修炼就是去执着，去人心。师父的法就是指导我修炼的标准，我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这时练着功，一会儿想到自己刚才用视频给妹妹打电话，把我家的环境也拍给她看，觉得很高兴。我意识到这是显示心，而且还很重。这个显示心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多次去除它都去不干净。这次我抓住了它，必须把它彻底挖掉，连同它在我思想中的老巢都挖出来，彻底清理干净。我不断地排斥它，不要它，解体它，我是坚定地把它去除掉。一会儿又想到妹妹家的女儿，我一直很关心他，从他上大学到他上班，包括一切，他的什么我都很挂心，心里非常的放不下。我意识到这是对亲情的执着，必须放下，去掉他，不要他。师父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以晚也。引自精进要旨修者记。又反上来了生气的心，因为丈夫前几天说话非常气人，我想起来还很生气。我意识到这是魔性在起作用，而且生气的魔性我也是一直去不干净，时不时的生气发脾气，忍做得很差， 根本没做到修炼人的忍，这是旧势力的邪恶阴谋，利用生气魔性干扰我的正念，不让我修成，我绝不承认它。我一定要修出修炼人的忍，多难也要做到。这时思想中又划过了一念，就是一想到居委会、派出所之类的邪党机构，就想到了上半年邪党人员的打电话骚扰，心中很是不痛快，一想起来就心烦意乱。我意识到这是怕心在作怪。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怕心既然是死关，不修去怕心是修不成神的。师父还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引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一定要以法为师，加强正念，把怕心从内心深处揪出来，不给他任何立足之地。正念强了，师父就会为我做主。反出什么心，我就抓住他，不要他，排斥他，去掉他，坚定正念。这就是修炼的过程。业力和执着心也是活的，在消除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反抗。师父说，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当人要修炼正法时，就要消业。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引自转法轮。比较明显的感受就是，当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不承认一个执着，并抓住它消掉它的时候，就让我胡思乱想，让我想到其他的执着，分散我消除它的专注力。以前遇到这个情况，我就会转移注意力，就随着去想其他的执着去了，而真正要消掉的那个执着就逃脱了。这也是那些执着去不了根的重要原因。这一次我警醒了，不能让任何执着逃掉了，反出什么执着就抓住它，一定把它消灭掉，再去消掉其他反出来的执着。比如在这次去显示心时，我就抓住了它，不断地去掉它，不承认它。这时我思想中就又想到了生气的魔性，也应该去掉它。我刚要想去掉生气魔性，我就意识到了这是显示心在干扰，它不想死，它在反抗，在垂死挣扎。我没有再上当，就一直抓住它不放松，不断地加强正念，消灭它，直到把显示心灭尽，再去消除那个生气魔性。这样反出什么执着就消去什么执着，不给执着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引自转法轮。我只有百分百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的用法纯净自己，不断的同化真善忍大法，才能正念强大，才能走出人，走向神，圆满跟师父回归新宇宙。练完功，我又看了一会儿当日下载的明慧文章，发现我的牙不疼了，真是神奇。这也让我真正体验到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洪恩浩荡。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弟子一定会精进实修，紧跟师尊正法步伐，圆满完成史前誓约。一点体会，敬请指正。
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